弟兄姊妹，对不起，昨天信息的最末了，弟兄说，和平条约签订以后会带进荒凉，那么我翻成毁灭，那是不正确的，在这里更正一下，带进荒凉，对不起。好，我们现在，是现在这个信息第十个。哦，主啊。是让我为这个聚会，多有几个祷告。主，我们祷告，求你真的是祝福我们。我们在你的审判里面看见父你的爱，因为你要管教我们。求你今天指给我们看，我们心上仍然需要被审判的地方。哦，主，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管教，你带我们回到正路上。是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审判里看见你对我们的爱心。哦，主啊，你要使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感谢主，我们要求你今天再一次向我们说话。我们是邻里贫穷，我们的心是清洁的，要听你的话。我们愿意把你在你话中的公义，我们得着这一个，你就能够洁净我们。主啊，是你要只是把你心中的话告诉我们，是凡是能够使我们达到完全地步的，向我们打开。阿们，主，我们感谢你啊，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你和你的目的，你在这里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驻留在锡安。感谢主，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真是用话中的水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洁圣洁，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荣耀归着你。今早你要得着荣耀，哦，主啊，你今早也要得着满足。我们把整段时间都交在你的手里，赞美主。希望今早我们大家都是又是新鲜的啊，得着苏醒。灵会使我们里面得着更新，我们大家都需要这个。什么能够使我们更里面活过来更新过来，就是这个主话中的水，就是这个奇妙的救恩的泉源，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喝。我很抱歉，昨晚上我说的是开的快车，说的快了一点。所以对翻译的弟兄姊妹有一点困难。我昨晚就是把这个纲要，按照纲要来把主的话交通给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学着稍微慢一点，不要太快了。哦，主啊，昨天我们看见这个第二段，这一段里面有很多章，我们在这里很重要的要看见说，看见的就是说主啊，要带领我们往前，那么我们里头就要清除掉许多东西，因为我们里面给主没有地位，我们里面满了太多的这个堕落的，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啊，这个心里面是满了悖逆，满了垃圾，一些不该有的东西。哎，我们呢，宝贝其他的东西，不宝贝我们这位奇妙的神，我们宝贝世界，宝贝我们自己。所以这里就有许多的问题，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因为这是事实。你里面没有问题吗？你里面是满了问题， 大家在这边笑，就表明你们的光景，你们同意我所说的，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里面，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没有别的可能。但是，要是主，要让主把我们带到目标，就是进到荣耀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像希伯来书那里所说的，我们要有一位救恩的元帅，他在那里征战。这里我们是一路要征战才能达到目的。其实我这个就是这样，因为从我信主一直到现在，当然有许许多多的享受，但是也有许多的征战。保罗说。我们怎么样？是我们要很多的享受就可以进到天国。保罗是这样说的吗？那怎么说呢？我们要经过许多的苦难。那么我问了，谁喜欢经过苦难？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苦难呢？是哪里来的呢？是外面来的吗？当然从外面也有一些苦难，但是。我们注意到了，我们也自己觉得这个苦难是从内心来的，是从里面来的，是。那么这个是能拦阻你往前的，我就问了，是外面来的难处，就是拦阻你往前，还是你的己，你自己里面的东西？拦阻你往前，你告诉我，所以呀，这是主的给我们的这条路这没有别的路，他必须从里面要医治我们，他必须把很多东西清除掉。要是我们不跟随他往前，我们就会像以法莲。和犹大那样的光景，大家被不同的酒，醉了，喝醉了不同的酒，被这个酒醉所困。最后啊，我们里面还瞒了一些观念，我们就自己选我们喜欢的，我们不顺服，我们是悖逆的，就是以赛亚在这里所形容的。其实以赛亚这里所说的，都是说到我的光景是说到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看见我自己的光景，这就是它是好像这个是就是说到我光景的一幅图画我说怎么这里写的就是我的本相就是我的样子。主啊，我们需要医治，我们需要得拯救。就像希伯来书7章说的，我们的主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只有他能，他能，没有问题。问题在你愿意吗？你预备好了吗？这就是一切问题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愿意吗？因为主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这个是不成问题的，毫无疑问的。但是你是不是准备好了？你愿意被拯救，愿意和他一同往前？主啊，主，怎么办呢？在这里，主啊。那么医生给你开的药，你拿了回家就都忘了。那么医生说不要吃太多油腻，不要太吃太多的巧克力，吃得太甜了，不要这样，不要做这个。你当时说是是是，你一回家，你立刻又回到你原来的饮食习惯。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问题所在，所以主在这里没有别的路，他就一而再的暴露我们的光景，的暴露我们的 现象、光景，然后来对付我们。否则啊，我们到末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哦，主耶稣啊！而且我们还一天到晚是指责别人，怪这个怪这个，是因为他，因为坐在那里那个他是悖逆的。哦，主啊，很可悲，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以赛亚书是非常能够医治我们，能够使我们健康起来的。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形容的，这个光景，年轻人昨晚有问我说，后来以赛亚他的结局如何？那我跟他们说了以后，他们吓了一大跳。你知道玛拿西这个王后来把他锯死了，他是被锯而死的。唉，是说真理的人通常是最后是被锯了。那么你是不是还愿意为真理站住，述说真理吗？保罗在希伯来书末了，就是11章那里，他说有的啊是被锯了。你是说的谁呀、啊？这是说以赛亚。哦，主啊，你们读完了以赛亚，我想你应该就明白他为什么后来被锯死了，被锯。我就问了，你愿意被锯死吗？哦，主啊，赞美主，为这位先知。在这里，他好像对神的子民没有什么美好的话可以说。那么到末了，你没有人能够说到你多好，夸你的话，你只好自夸。当主不夸我们，他不以我们为乐，那我们就只好自夸自己，加冕。这个冠冕啊，好像是那个汉堡王啊，那个 Burger King 的那个冠冕是，你知道小孩子都喜欢去那个，因为他们有质检的那个黄那个冠冕，那么吃完了啊，还带一个冠冕回家。主对以法莲也是这么说，你是以高傲为冠冕。那这个图画呀，其实真的是说得很清楚了。很清楚了，我们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们有权柄，哎，主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见证，非常贫穷的一个见证，很可怜的。哦，主啊，那这里第二段。在这里就看见以色列走下坡以及被毁灭的这个光景，特别是指着要来的日子里面，就是将来的光景。你知道，要是有人不是那么成功，他没有他就不太容易骄傲，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是要是人觉得他很成功，主祝福了我们，主祝福了，加祝福，你到末了啊，你就以为这都是你自己做的。那在大卫身上，我们也看见这个，所以我们要从大卫王身上学功课。到末了，他以为这都是他完成的，他忘了神。然后审判立刻来到，神不让别人来夺取他的荣耀，他不允许这个发生，这样的事发生。以赛亚也提到这一点，我们要被说到心里去。唉， 要是神祝福你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工，但你却以为是你自己做的，那你就有祸了。你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我做出来的是我负的这个责任。说这样话的人呢，是愚笨的人啊，这个是愚笨的。到后来审判要临到，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问题里面得着拯救，得着医治。主必须要这样做，否则我们就变成是瞎眼的人，因为你瞎眼的人就看不见你眼前的东西。哦，主啊，所以到末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主的话，这就是，结果。他们不要听，他们有耳却不听，他们也看不见，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很好了。我们就是那，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自以为是这样，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能再多有什么。主的话对他们来说变成好像是，异族语言，就是像方言一样的，听不懂，就是好像擦发擦这样子的话。以赛亚在这个像这个轻蔑人的。他反而讥诮那些轻蔑的人，他用这样的话来说，因为他说主的话对你们来说好像是异国语言，好像是外国话，你们完全听不懂了，听不懂主的话了。然后那些人也，他们也不愿意听主的话。那么看看今天我们的光，今天是不是也有这个光景呢？人不能再说一些什么了，没有人才能够让他们接受一些什么话，真是可悲呀！我觉得很难过，可是怎么办呢？就是这一段以赛亚就是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就是28节。哦，对不起，二十八章第9节。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因为没有人要听。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明白了，够了，神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们不需要有新的启示了。你们是不是听过有人这样说？我们只要把那个冷的汤拿来热一热就行了。要是谁明白，这个传言呢，就是这个信息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在这里啊，他们不是没有往前，所以不但没有成熟，反而往后退，变成这个不成熟的光景。啊，命上加命，力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一点，擦啪啦擦，卡啪啦卡，大师说这些话，他说这个我们也不需要，那个我们也不需要。哎，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了。可惜我不会说，我不懂希伯来话。你们可不可以教我啊？这个话就是这样。呀，主啊，对以赛亚那当日他在那里说，是用这种讥诮的话说，因为这些人都不懂了，根本听不懂他说的。哦，甚至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个昨晚我已经提到，只是快快的说到这里。这就是这一段话，是对说方言那些灵恩派说方言的最好的一段解释。保罗在 也就把这一段提出来，然后把它在灵前十四章那里应用到那里，就 tap la tap cap la cap，就是讲讲讲这些话，大家都不懂。所以保罗在灵前十四章说方言不是为这个顺服的这个信徒说的，而是为不信的人，他们不懂，所以不信的人，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哦，主啊，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是个问题。是，那在那个时候，主就可以说已经向他们说了方言了，就是说一个听不懂的这个话，因为他们不愿意听。时常是这样，主啊，有时候很明白的向我说话，可是我却否认的那个话，我就不听主的话。那么这样来说，主对我说德文、中文我都不听，那他不如干脆跟我说希腊话好了，因为我反正我不听。或者说现在，你知道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有讲说，有的话对我来说是像西班牙话，有的人说对我说来像希腊文，意思就是我根本听不懂你讲的话。那么在这里也是这样，要是我们没有准备好要听主的话，那他对你讲话就好像是天使的语言一样，因为其实他用哪一种方言对你说都一样的，反正你不听。还是你愿意主对你说中文，对，用日文。对在座的德国弟兄姊妹说，他对你说中文有什么用呢？他对另外一个弟兄说，要对你说希腊文，你会说这是哦好啊，这是说方言是吗？这不是很好的一个光景。你想为什么当时神他主对人们说用比喻来说话？因为主他不要直接说了，因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他们是悖逆的，所以主用比喻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还是明白了主说的是敌对他们的，所以他们里面就发怒，就恼怒。你反正不，所以是不是这样？神要更说的这个好像不是很明白，使你们不要发怒。唉，今天人很喜欢说方言。哦，主耶稣，我不要主向我说方言，又用异国语言来对我说。我常常跟主说，好像是玩笑的话，但是我是真的是很严重、很严肃的跟主说，请你不要向我说希腊文，请你向我说英文、中文或者一点德文也行，但其他的语言，不要用那些语言对我说话，因为我听不懂。真是这样，神是我的见证人。我常常向主说：“主，你要向我说话的话，你要让我明白。既然向我说话了，你就要让我明白，最好用中文、英文向我说。”哦，主啊，赞美主！我不要当主向我说话的时候，我完全不明白，那对我有什么用呢？主啊，哦，主啊，在这里当然他就是，这样说。那么这里有一个原因，这是个结果。那么原因就是那些子民里面是刚硬的，他们是悖逆的，他们不要听，不愿意听。他们有耳朵，可是他们却不要听。他们被这个酒醉所困，他们已经是酒醉了，他们里面 对神的话没有胃口了，那不要听。他这些都是什么旧约的啊？我们不要听。当我们说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旧约不可以听。当他们引用旧约的时候，就说：“哦，这是可以用的，因为这是按照他们的喜爱去选挑出来的，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就这样做。”哦，主啊，他们要是是主的话，不是他们所喜欢，他们说：“哦，这个是律法，这个是我们现在不需要，那个我们今天不喜欢，不要回到律法那里去了，这个那个。”这些不能帮助我们，他们就这么说，是，你们听过这样人这么说吗？那我们就要像主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对犹太人说，他说是以赛亚那里所说的，真的是指着你们说的，真的是正确的。是啊，真是正直的。他们说的，那么同样今天的光景也没有两样，今天的光景也没有两样，差不差，卡不卡？哦，主啊，有时候我真是看见主的这个主的智慧，借着以赛亚把它表明出来的。我在这里真是要享受这个主，你的话真是奇妙，你的话真是奇妙。哦，主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再回到这个纲样纲要，我们看到以赛亚29章说到的是雅利以勒。因为他们真的是，他们的心不在了，他们的心不在神那里，没有心了。当我们的心不在，住在神那里，我们不亲近神，并不是说，不是说你看起来好像你就不信了，因为你嘴巴还是说这个说出来的话还是对的话。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个嘴唇所说的话所欺骗了。心不在的时候，他外面看起来还是说这样的话。在这里啊，我们不要审判，但是我们知道主是鉴察我们的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主也引用过以赛亚这里的话，就说他们用嘴唇来尊敬我，可是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换句话说，我们外面看起来还很敬虔，还在那里有侍奉，也唱诗、祷告、也赞美、也感谢。我们是不是这儿童诗歌在儿童聚会就学过这个了？是不是？唱诗、祷告、赞美，但是心已经不在了。你以为主在这里就是听听你的音乐，而不鉴察你的心吗？你可以给一个很好的信息，也很正确。但是这不表示你所说的就是真理，因为真理是主的本质。这你的话是空的，本质已经不在了，只是有一个外壳，只是有一个形式而已。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那里也说，你只有外面这个敬虔的样形式，可是能力你却没有这个敬虔的能力。你否认他的能力，主啊，是求主保守我们。不，有人说我们只是有个形式，不，我们在这里是有实质。只要你有实质，不管你外面看起来是怎么样，但是要是你内在的这个本质，这个成分没有了，那你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那不管你说的、做的是好像是对的，但是对神来说， 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外面做的好像是对的，也没有价值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要学习。我们带到神面前的必须是新鲜的，带到神面前是要活的，是真实的，满了这个真实，满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实际，这有生命，这个才是生命。但是，只是你的这个教导对了，口气好像不错，然后说的也都是，照着神的话说。那所以听来说这是对的啊，这听起来是正确的啊。但是内容已经不对了，就像巴比伦一样，外面是金杯，你外面一看是金杯，很不错，可是里面已经不是了，已经变了，这个本质内容已经变了。你以为这样对神来说有价值吗？要是耶路撒冷是一个正确的地方，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它是真实的，但是在圣殿里面所行的那些已经不是神所要的了。外面的这个建筑物，他们都还有，也都很不错的。那个石头造的圣殿还是在那里，很美，但是里头已经是成了拜偶像的地方了。所以在以西结那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的家了，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这就让我们想到。在这个以利这个先知，就是他是先知，但他这个整个这个祭司的体系，到末了，他有一个名字，他的孙儿的名字叫以加伯，呀，那以加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荣耀已经离开了，荣耀已经离开了。同样在以西结那里也是说这样的话，所以有的人呢不喜欢听以西结书，对他们来说这个耳朵听得很不舒服。哎呀，这个以西结的话对我们有什么用啊？不能帮助我们。可是我必须说，以西结书帮助我，给我有很大的帮助。那就问在座一些弟兄，帮助你了吗？他说是阿门。你想当主，现在看见这个光景，他不会离开吗？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主的荣耀离开了，但是有的人不相信。你自己你不肯相信，我也没办法。但是我相信，就是这里的这个光景，所以我里头有这个惧怕，我有敬畏的心。我里头啊有这个敬畏的心，我知道，并不是一次你有了神的荣耀，你就，而且有主的这个实际，你就永远是这样。不是主改变了，而是我有所改变，因为我这个人变了，因为我又落到那个光景里。我又堕落了，所以问题在于此。这就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还有许多的先知那里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学习。所以这些话对我们今天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仍然是有效有用的。你要说吗？这是因为旧约对我们没用了，是这样吗？你要把它丢在一边吗？哦，主啊，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解经，我们真的是要从主的话中有所学习。主在这里清楚地向我们说话。哦，主啊，所以这里我们列出的点呢，我们自己要 把这个经节读一读，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到沉睡的灵，沉睡的灵。哦，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要说啊，我在灵里，我在灵里，我就问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灵，怎么样的灵？那呀，就是看你要什么了。人家说灵灵灵，但后来这个灵对你说来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到后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住在我们这个主身上的这个灵是怎么样的一个灵。我们要认识这样的灵，而且要有这个灵，要经历它，有许多重要的面，不是由人来的智慧的灵，人的灵，人的智慧，神不需要，而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从父那里来的。这个智慧，不是说。你有了智慧，你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一个。在雅各书，他说的这个智慧是把你的行事为人带到正常的地步，使你改变你行事为人，而且使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个才是智慧，改变你的行事为人。然后你也明白神的心意，他要在你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今天神所要做的是什么？这个是智慧。那么我们也需要他的谋略，我们需要他来做我们的测试，我们也需要能力。我们要还要有更多，我们还要有知识，还是你认为你什么都懂了，主？没有什么能够不能再向你说什么了，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敬畏神的灵，有这样的一个灵才是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行审判，就不是按照眼睛所见或者耳朵所听见的，因为这些都只是外面的，人只看得见外面的事。我们就按照外面的事来，但是我们今天是按照这个灵来审判，这样一切就是有正义的，有公义的，有了公义就有和平，这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哦，主啊，要是我们不肯回转。我们就认为，我们还自己说我们是为着教会，但在实际上，我们是拆毁教会、敌对教会的，在那里拆毁。我们在讲的建造，其实我们是毁坏；我们说合一，其实是分裂；我们说爱、爱、爱，其实是满了恨。他们没有办法和你打招呼，那只一个弟兄，那这是爱吗？那最好不要谈什么爱。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上面变成下面，下面变到上头，一切都颠倒了。哎，主耶稣啊，是啊，是悖逆这个圣灵的。我们昨天说的，昨晚我已经念过这些，但是我走得太快了一点。那么，所以我这里说的是等于是一个重复，但是复习也是好的。那么，特别是这一点，就是第二大点，是以赛亚28章那里的经节，但是我把它特别提出来了，就另一个点，就是这个约。因为这个约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在当时，而是在将来、未来。这个未来要定的这个约也有这个意义的。我想昨晚 至少把这一点清楚提讲到了。我们看见这个约，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所说的，以赛亚在他那就已经预言了。那么主借着但以理在第九章那里也确定了这一点。那么这个约呢，就是要我们现在说的和平条约。我们说和平条约，那么在圣经上，它是说是一个盟约，其实是同一个字，也就是但以理在第九章那里所用的，他会有能力立一个盟约。你知道，没有能力，没有这个权力全能，就没有什么约可言。我们看见以赛亚说，却是与死亡立约，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事，因为是只有外面的事，是立在谎言和虚假上。今天呢，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谎言和虚假，这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外面的，只是一个表面的事情。那真正的和平没有办法成就，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他就说，在这一周的中间，要使这个要毁坏。其实你看，我们的神老早就说了，因为这是由神所定的，所以这个盟约到时候会被毁坏1年之半。但是呢，这一个约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说荒凉要来到，这就是在那70周的时候，这里会被实现的。那么我们看到70周到现在唯一缺的就是第70周，69周的时候，弥赛亚被剪除。那么第70周是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当然和以色列有关。这个第七十周就是那最后那7年，就是说到地上的以色列。那时候但以理还不知道有这个，不认识有这个新约，是真的，这是奇妙的约，就是我们今天所在所享受的。所以我们才看见这有一个旧约，就是一个旧的盟约的约定啊，也有一个新的约定。那么这里说是与死亡立约，不管你怎么去给他这个名字，是死亡之约还是和平之约条约，但是都是指着这个最后这一个7年，就是最后这70周。那个要带进来的，是一个死亡之约，与死亡立的约，就要带进荒凉。这个不久就要来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呢？该怎么行呢？我们要预备。我们要有所预备，我们要预备自己。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条称为圣路的大道。有人问你说你这条路叫什么啊？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圣洁的路，是要使我们得医治的路。把我们里面这一切不属于的，里面的一切这些光景啊，这些都把它清除干净。阿门。然后我们再往前啊，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说完。我们还有15分钟，我们来看到这个纲要的第4页。在末了看见。 就是西安最后一次的恢复，这个还要来到，这将要来到。你说，弟兄姊妹，神永远不会放弃西安，我们也永远不要放弃西安，就是那属天的耶路撒冷。啊，有人说那些人呐，他们离开教会了。他们说我们离开教会了。不，我问在座的弟兄，你离开教会了吗？你被这些人赶出来很好。你还是要以后跟他们一起。我感谢主，他把你现在赶出来了。我们要赞美主，但我们要知道，神是绝对不会放弃西安的，我们也不会。你们相信我现在不再为西安了吗？我希望在这看的在这里，我希望是写在我的额上，我是为西安的。他指着那个弟兄，他说：“哎，你更好，你的额头比较高，你那上面可以写有神的名，还有他的新名，还有属天耶路撒冷的名字。”他说：“你看你这个额头高啊，你看你可以写这么多这个名字都写在你额上。我的额头太小了，还不够写。帅，我真是嫉妒你啊！” 真是这样。你以为我们会忘记西安吗？诗篇作诗的人也说我们忘记西安。我的情愿，我的右手，还要让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让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们怎么能够忘记耶路撒冷呢？不是这样吗？我不相信你们是不畏西安的，不畏耶路撒冷的。主知道我们心里的光景，主知道我们爱西安，我们爱耶路撒冷。我们要认识这个西安，而不是由我们这个堕落的思想里面自己想出来的。因为西安的耶路撒冷是属天的，是一个真帐幕，是神手所造的，不是由人手所造的。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也不是由这个世界来的。感谢主，这样这个奇妙的这个建造，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感谢主，我真是感谢我的主。我们不需要自己在那里有什么辩护，我们让主来做。等到他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显明在光中，只有他知道，一切都会显出来的。今天人说什么，让他们去吧。里面不会因此激动起来。我们要注意的是你自己的内心，你的心是不是为着主？你知道你的心是为着主的，这是比一切都重要。而且神检查我们的心，神说的才算，人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自己要检查，自己知道你心中是什么，是西安。不管人怎么说，不管外面看起来是怎么样，现在光景怎样，不要以为神会放弃的。神他是会要来审判，他毁坏了圣殿，但这并不表示他不会再重新恢复这个圣殿，重造圣殿。所以我们要赞美主，所以在每一段的末了，总是一个给我们一个保证。主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告诉我们说，他要让我们有这个确据，我不会放弃西安，不会放弃你们，我们要带，主要带我们一直到目的地，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个功。 所以这是神的智慧，他不仅只给一些指责或者有审判，那这样我们大家都灭亡了，而是主也给我们一个奇妙的这个保证啊，让我们里面有这个确据，知道他不会放弃锡安，他有这个余数，他要重新一次再建锡安，要恢复锡安，哈利路亚。这是真是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要怕他来审判我们。这个审判是为着要恢复，为着这个恢复，是为着要医治我们，为着完成他的计划、他的旨意。这里没有别的路，不能说爱爱爱。哎呀，没有压力，什么都不要做，就是爱呀，大家自由去做，爱做什么就做，就这样，锡安就会被建造起来了。这是一个假先知给你们的应许，是一个假的安慰。这不是主的话告诉我们的。主的话不是这样说的，所以赞美主，让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35章。他刚刚说25章，弟兄说是35哦，他说谢谢谢谢，是35章，太多了，我都记不清经节了。35章就是。西安最后一次的恢复，真是奇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一个安慰，何等的一个鼓励，激励我们。这就是这一个段的这个末了。我们看见前面12章，第12章也是非常的荣耀。虽然现在我们看起来不荣耀，但将来那天会荣耀，所以我情愿有这样的光景。不要说现在自就以为多荣耀，到后来主来说你不是的，那我问你，你要选择哪一个？是我们要选择说感谢主，虽然现在没有，但是最后我们要，这最后是荣耀的，这是神的智慧在这里鼓励我们。就是无论如何，我们经过各样的难处，我们最后还是会达到目的的。这个是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喜乐，感谢主。最后在这里是荒凉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都会看见这里所形容的发光的沙变为水池，干涸之地变为泉源。我真的是有一天，我想要去要认识以赛亚，我要跟他面对面。我希望他说：“求你再一次跟我解释。”这里哦，主耶稣是大家要在这里要想要跳跃，因为尼巴论的他讲到这里，哎呀，还没有这个，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个光景，但是会来到的。哦，主啊，在那里我们会看见神的荣耀。这里才是真实的荣耀，是看得见的啊！那一天是看得见的，而不是自己称自己为荣耀。阿门，感谢主。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尼巴伦的荣耀，米迦和沙伦的华美也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这就是希伯来书那里所引用的，你们就知道了。保罗所引用就是从这里的话。那么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呐，你们的长老，对不起，对不起，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 我告诉你们，只有到末了的时候，只有神能够来拯救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拯救另外的人。所以啊，你不要试着去救别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很多人就问我说：“你可以做一点什么吗？你怎么什么都不做呢？”我跟他们说：“不，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没有这样跟你说过吗？你以为我是因为是中国人，所以我很谦虚？不是，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这不是我的事，这是神的事。只有他能够来拯救，他施拯救，他必来拯救你们。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那么有能力。我们不能拯救，我们不能施拯救。就算你自以为你行，你也应该有这个惧怕说，说不，我不能。你有这个信心说我能，这个是不对的，这不是真实的。我们要知道，只有主来做这件事。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手去摸，这一个我们要学习，因为我们人呢很喜欢帮忙，说：“哎，我来帮忙。”就好像乌沙，你们知道乌沙的，你们知道乌沙的事，他做了什么呢？弟兄，你来告诉我们，他因为看见这个约柜，好像约柜从这个车上要倒下，他就用伸手去扶他。那弟兄说：“那结果呢？”结果他死了，就是这样。哎，要是我们想要自己有所反应，快自己从里面很快的有反应，想要做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呢，有时候我们的反应很快的，里面想做什么，那个手马上就做出来了。但是啊，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光景，但末了，你越想帮忙，你结果自己反而被这个传染了，这个死就临到你了。但是人不相信，我常常告诉别人说，不要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没有人想要听，所以许多人都去帮忙，到末了他们自己死了。他自己要来，他必来，让他来，他必来拯救你们。赞美主，我不是你们的救主，你也不是救主，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救主。Otto 弟兄，你是救主吗？你能够施拯救吗？也不是，只有他，他必来拯救你们。既然知道他来拯救，我们就可以安睡了。所以。哦，主啊，主说你现在就到你房间去，门关起来，你就在里面安睡吧。这是主在借着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给我们的这个劝告。我们要接受他的劝告。外面越是混乱啊，你越是要回到你的房间，门关起来去睡觉吧。你就会反而你那个是健康的，否则啊，你什么都在听，把外面的一些谎言、一切的东西，这个细菌就进到你的里面，这个病毒就进到你的里面，结果你也病了，就后来就变成了这个传染病。那在这种你知道吗？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你最好在家里躲在家里。不要去外面散步，什么东西啊？这你看看这里，看看那里啊，很有好奇心，到最后你自己生病了。哦，主啊，主的话， 是非常实际的。那时瞎子的眼闭睁开，聋子的耳闭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那时候能够歌唱了，而不是从这个传统来的这样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就是很烫的那个地哈，要变为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这个只有神能够做。当他恢复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一切都会美好，而且有荣耀，荣耀美好。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激励。当神把我们的光景暴露出来以后，看见我们的光景如此的堕落，但是并不是说光是知道了我们有这个，要是你知道你的光景不好，你还以为自认很荣耀，那你到末后你就变成像一个沙漠之地。但是要是我们有耳听见主所说的，我们认识了自己真实的光景，然后让神来对付，那神就可以实现这里所说的，否则不行。哦，主啊，是。再来看第八节，那里会有一条路。那么，怎么样的一条路呢？呀，感谢主！第八节在那里边有一条大道，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呢？怎么样一条道路呢？人要称为圣路。称为圣路，感谢赞美主。这里是圣别，就是一切都是分别出来了，是有神的性情，不是属世界的东西在这里没有地位。所以主也说了，这个影响永生的路是窄路，不是一条宽的路。在洛杉矶有一条路叫做这个。大道哈，大部分在纽约也有一些大的城市里面都说有一条大道，有人说是百老汇的那个大道，这是名字啊。但这里虽然说是那个是大道，但其实是一条窄路，是圣路，因为这条路啊对他们来说太窄了，你们应该自由一点啊，让大家年轻人让他们有一点这个宴乐嘛，不要一天到晚服侍是这太过了，让他们也要有这个宴乐啊，要有一点开这个宴会，你们没有看见在路加15章那里说的吗？所以他们是要走这个宽的路，宽广的路，那么在这里。这条路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路？是一条宽的路吗？广的路吗？还是你要选择另外的？要是你什么都爱做，什么都行，我告诉你，这就不可能，就不是一条圣路。今天我们要取这一条道路，走这条道路，圣路。我们没有别的路。这里没有说有多条路，好像人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里呢只有一条路。这个路是把我们带到属天的耶路撒冷去的，其他的路都把我们带到巴比伦去。那你要选择走哪一条路？这条路是通往西安的路。哦，主啊，人要称它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你瞧这个路多窄啊，污秽人不得经过。 那你宝不宝贝这条路呢？你宝爱他吗？你要是想要走这条路，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求从主那里得着洁净。哦，主啊，圣别我呀！就像我们是不是经常祷告说：“主啊，愿意赐平安的神啊，把我们的身这个灵魂体啊，都洁净我们的灵魂体，不仅是灵，也要通到我们的魂里，还有我们的身体，我们整个人都要无可指责，被保守无可指责。哦，主啊，一直要被保守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主再临的那日，哦，主啊，你要像主这样说，主啊，你要圣别我，圣洁我们。要是我常常跟主说，主啊，如果我自己能够拯救自己，那我就不需要你做我的救主了。我不能救自己，主你要来救我。要使我们全然成圣，主啊，就使我们全然成圣。但要是你自以为你已经圣别了，已经圣洁，已经荣耀了，那你不需要这个救主了。你认为你已经达到了，你什么都不需要了，也好，那就这样吧。哦，主啊，哦，主啊。是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在这里呢，我们说有一些翻译啊，说的不太一样。这里他说到这一节的翻译，就是第八节，有的翻译，说污秽的人不得经过，然后他们下面是，说的不清，这里中文是说，必为赎民行走，就是乐意行在这个路上走的。中文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翻译的问题。那么就是为这个愿意的，是就清心的，愿意在这个路上行走的。当然，不清心的人不愿意来走的。那中文的翻译还好，这里是说神他是为着他们，就是必专为这个要走这条路的赎民，神要让他们行走。所以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你不需要聪明，但是你需要圣洁，你需要清心、清洁、单纯。所以保罗就在也说过，就像他当时怎么引诱夏娃。偏离的这个单一纯洁的心，向着基督单一纯洁的心，就是指的这个。我们人啊，现在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要行圣路的，愿意在这一切上，这些谎言、这些疾病等等一切的事上得洁净的，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单纯而且是清洁的心。神说：“你就不致失迷。”保罗在彼得后书也这样说：“要是我们殷勤让这个生命一直发展到后来，我们就不至于失脚，在那里必没有虱子，很好，没有虱子。”今天啊，还有许多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鼠民在那里行走，就剩下来的就是鼠民在那里行走。 然后我们就可以唱这首诗歌了。啊，我们把我们这个中间休息的往下推15分钟，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真的就像赎民归回一样啊，让我们满了能力，满了这个 喜乐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哈利路亚，赞美主，阿门。你们都知道这首诗歌，对不对？你看，这个诗歌是到这一段的最末了的时候，诗歌，唱这个诗歌，就好像12章，也是说我们要欢然从救恩泉源取水。你看这里取水，我们在这里也是有一个诗歌，结束这一段。哈利路亚，411首。他说：“让我们大家合在一起，速度要对来唱，感谢主。”那么录音他们就停在这里了。